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在新约的第二页，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何等的啊，要啊在你面前祷告，主啊，求你啊来做奇妙伟大的工作，主啊，在你的教会里边做奇妙伟大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心更多的来归向你，主啊，来赞美你，主啊，来爱你，主啊，谢谢你，愿你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讲一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这个虽然是比较简单的哈，但是也有很多的属灵的真理哈。那第四章这个地方呢我认为呢有几件事情是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应该或者说所应该得胜的方面哈。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试探的事情。这里讲到主耶稣呢被圣灵催到旷野去呢，在那里呢40天禁食，然后呢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的就是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上个星期呢这个科牧师也讲的就是说中文翻译的一些事情哈。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讲到，不是说不让我们遇见试探，而是说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那试探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遇到的，特别是基督徒，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对我们都会是一个试探。 这个我记得这个我去巴黎钢琴比赛的时候，哎呀，在巴黎这个红灯区的看的到处都是这个黄色的商店。那时候我钢琴老师也跟在我旁边，我跟他说，我说咱们进去看看吧。这个就把我钢琴老师给带进去了，在那里哈到处看，看完了以后呢，我老师给我总结了句，他说这就是我反对资本主义的地方，他说资本主义就是这么堕落。然后呢，我跟他说，我说这东西很好，这东西是象征着自由，可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对我来说，我是一个这个在那个时候，因为我11岁就离开家了，这个几乎是没有什么道德底线的一个人的。但是信主了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变成了一个试探。所以你说我是不是那时候把我老师也给带坏了，也很有可能，你知道，很有可能，你看这小学生把老师给带坏了，你知道这个所以你要了解到，就是说当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部分，那一部分是非常非常圣洁的，那一部分是从神来的，是完全圣洁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这个人看到这个世界所有败坏的东西，所有这些淫乱的东西，色情的东西，对我们就会产生一个试探。因为旧造的东西是喜欢这些东西的，而那个新造的是全然圣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边，你会发现外在的环境就会把你里边那个旧造里边的东西会掉出来。所以圣经上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他说我们被试探乃是被我们里边的私欲牵引诱惑。也就是说神不试探我们，但是他允许一个环境临到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你会发现你旧造那个肉体里边的私欲和这些败坏的东西就被调出来了，然后跟我们里边所承受的那个耶稣基督而来的那个全然圣洁的属天的生命是完全为敌的，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试探。那如果我们向这个东西低下头来，我们就进入了试探。所以神说你是会遇见试探，但是你不能够进入试探，就是在这个试探里边我们必须要能够拒绝这个试探。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他怎么样拒绝撒旦给他的三个试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当我们重生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试探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我们里边的那个生命是属天的，它是充满爱的。所以当你的太太可能骂你的时候，你突然就会发现你受试探了。因为什么？因为在你旧造那个生命里边，你会发现你是充满了一种仇恨，要跟他吵架，要骂他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就会跑出来。但是你那个新的那个生命是充满了爱，充满了谦卑的，那个生命是坐在那边，像主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他是默默无言的。所以这个环境就给你带来了试探，因为你是完全属天的，而一个属地的属血气的一个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反应，这就变成一个试探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有可能每一分钟都会遇见试探的，但是神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能够进入到试探里边去。那为什么神会让这些环境临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遇见这些试探呢？实际上这个东西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呢，我们基本上不太能够明白好我们生命里边到底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对不对？弟兄姐妹，你明白明白你生命里边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所以你看一个人的身体有病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验血，我们可能需要去照片子， 我们可能需要去这个看一些做一些检查，然后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个病呢就会出来。同样的，在属灵的生命里边也是同样的，就是我们生命里边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呢？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命里边的问题很容易就出来了。你看旧约里边有一个亚干，这个亚干呢，神吩咐所有的人，就是你打下耶利哥以后呢，所有的东西你是不能拿的，那这些东西都要归给神的。所以当亚干打下耶利打下这个耶利哥城了以后，他看到了一条金子，他看到了一件非常美丽的示拿的衣服，他看到了一些银子，他就把这些东西取为己有，然后藏在他的帐篷的底下，埋在地里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个环境把他心里边真实的生命的光景给调出来了。所以试探是什么呢？试探很有可能是一个属灵的一个 X 光的一个检查，或者是一个 X 光的片，就是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突然发现你生命里边真实的光景就被照出来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它能够发现你生命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们正常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是发现不了的。所以当你一遇到这个试探的环境，你发现你生命里边被试探，你里边的私欲，你里边的罪性，你里边的败坏被调出来，被吸引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是你生命里边需要被对付的那些属灵的疾病的所在。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被这个所以神允许这件事情临到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你看大卫是一个那么爱神，那么勇敢，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哇，那个信心，那个勇敢，他说你来是凭着你的这些，我来是奉我们上帝的名来与你征战的。他说我必定砍下你的头来。哦呀，这个多么勇敢，他面对一个三尺的一个巨人，他手里边也没有刀也没有枪，就拿着几块石头用机旋甩石就要去面对这个巨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后边发抖。你看大卫多么勇敢，大卫那样爱神，大卫这个扫罗王追杀他，你看大卫是每一天写诗都是靠主得胜，耶和华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帮助啊，你是我的这个多么爱神的一个人。但是大卫生命里边有一些问题是他不知道的。所以你看宋尚杰的这个传记的时候，有人问他说大卫王问题是什么，宋尚杰说大卫王好色。这个宋尚杰博士是很厉害的哈，他是一个非常属神的人，我觉得他有的时候讲的话就跟 X 光片一样。大卫王好色，这个是大卫不知道的，其实这个非常明显的，对不对？大卫这个娶了一个太太，对不对？这个米甲，那后来呢扫罗把他送给别人，然后大卫呢后来就逃亡了，然后又娶了一个太太，然后呢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很恶的一个这个财主，大卫差了人去他家里边想要点东西吃，那个人侮辱他拿巴，然后呢后来呢神就击打拿巴，拿巴就死了。大卫第一件事情就差人要娶拿巴的太太做他自己的妻子。哎呦，这拿巴太太也特别配合，说哎呀，这大卫是要做王的，我愿意洗我主仆人的脚，马上就跟着他走了。所以你看他到了希伯伦做王的那七年里面，他已经娶了好几个太太了。当然作为一个王娶太太，这个在那个时代不算个啥事儿，但是你就可以明白大卫生命里边这个弱点在什么地方。当他在平顶上游行的时候，他已经有那么多太太了，他看见一个美丽的妇人在那里洗澡，他就问这个人是谁，人家说这个人是他手下的一个将军， 赫人乌利亚的妻子，然后他就把人打发人把人接来了，然后就给他捅了。你可以了解到这个试探，所以他在平顶上游行的时候，这个试探就临到他了，就照出他生命里边这个问题是他自己可能一直没有觉察到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好，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边有一些什么问题，这个试探这个东西就好像一个 X 光片一样，你要非常警觉的，非常非常警觉的。我自认为我是不贪财的，你知道，我自认为我是不贪财的，但是这个麦当劳哈，老是卖这个 Senior Coffee。这个 Senior Coffee 是一块钱，就是加税是一块钱。那我们平常呢去买 Coffee 时，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一杯 Small Coffee， Small Coffee 是一块六毛九，加上税的话是一块八毛五。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结果呢，有一个商店呢，他每一次我说完以后呢，他到了收钱的地方，他一看我满头白发，他就给我变成 Senior Coffee 了。结果我每次就老想往那个店跑，所以你看一看，无形中哈，弟兄姐妹，无形中你会发现里边那个东西哈，这个就出来了，你知道吗？那我不贪财，为什么我每次交税的时候那么痛苦呢？对不对？因为你们的税都是这个发工资的时候已经扣了，我的税是没扣的，所以每一次交税的时候，我一看那么多，哎呦，心里边那叫一个痛苦，那叫挣扎，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些东西都可以把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些东西给它全部都照出来。这个试探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啊，我不是说这个是好事情，而是说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里边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他要一个一个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生命里边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我们灵性里边的问题是没有任何认识的，我们不知道，除非神光照我们了，除非我们在一个环境里边已经犯这个问题，犯这个罪，或者是犯这个错误，已经犯了许多许多次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有些环境里边，我突然发现我生命里边那些血气的东西全部都跑出来了。特别是当人的神学观跟我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我里边那个所有的血气从小到大那个全部都迸发出来。哎呀，这个是一个很久了，我发现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那个喜欢争论，喜欢跟别人辩论，喜欢这个东西，就是每一次当神学观产生问题的时候，我里边的那个血气，哇，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那有些人可能无所谓，有些人是你可以回家看一看哈，就是有些人当别人误解他的时候，哇，那他里边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痛苦的东西全部都迸发出来了，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每一个环境里边，如果我们很谦卑的在神面前，每一个环境都照出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败坏，对不对？有一个人举一个例子，说他这个说他上公共汽车了，这个然后呢，这个每一个座位都坐满了哈。这时候呢，有一个很老的老太太就上了公共汽车，然后呢，他就看了一下都没有人让座，然后呢他就让座了，让座了以后呢，这个老太太呢就坐下来了，然后呢。他就看了这个公共汽车所有的人，心里面就说，你看看这些这么多的坏人，你知道吗？这么多的罪人，然后就骂了一句。那这个弟兄呢，后来呢，他说呢，当我站起来，当我行了这个善，当我站在那边，当我骂所有的人的时候，我跟他们是一样的，
只不过那些人的罪是他们没有站起来让座，而我的罪是我站起来了以后，然后我就像一个法利赛人一样，我就开始批评论断所有的这些人，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里边，可能我们的罪是这个罪，也可能我们的罪是另外一个罪，它是一个批评论断的罪，它是一个这个自义的罪。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圣殿里边有一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个税吏，这两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一个人说：“主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在那里捶胸，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罪。”另外一个罪人就是法利赛人，在这他说：“主啊，你看我不像那个人，我每个星期进食三次，我所有得到的我都奉献十分之一。”主啊，你可以看到，在神的面前，神的 X 光照着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有罪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边的任何的东西，当我们在神的这个环境里边不断的谦卑在神面前，神就一次一次的借着这个环境，把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这些问题都照出来。你看我在家里边以前哈，上帝借着我太太来这个指出我的问题，那现在仍然指出我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看见他，我心里面就有一种瞧不起的感觉，你知道？我觉得我比他属灵。你看，这个就是一种罪，你知道吗？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说你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祷告只给我听的。我不愿意跟你祷告，因为你祷告里边老定我的罪啊。我祷告的时候就50% 变成讲道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到，我们真的是一个败坏到一个里边已经是神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用 X 光一个环境把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给它照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哈，这个你在一个任何的一个环境里边哈，你真的是如果你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在这个环境里边你能够明白，你会发现神不断的让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东西被光照出来，好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生命中那些属灵的疾病，然后呢我们求主来一个一个的来医治它。所以这个试探这个东西呢，不是从神来的，因为圣经上说神不试探人，但是他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这个环境里边就把我们生命里边的私欲、罪恶，那些罪的东西牵引诱惑出来，然后神就给我们照一张 X 光，好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你会发现你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就明白了我们生命里边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上帝来医治、来更新、来改变的。这我是觉得哈，这几年我是觉得我生命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被得到解决，我觉得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以前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查经的时候，那时候艾拉在这边查经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我是全教会最谦卑的人，我当时真的是，这个是没有一点假的，我心里面真是觉得我是最谦卑的一个人。我当时真这么觉得。先不管是不是最谦卑的人哈，但是我心里面真是觉得我相当爱主，而且我非常谦卑。这个通过这几年了以后发现，爱主哈，真的说不上爱主，谦卑那就更说不上了。所以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环境里边，如果神能够照出我们的这些光景，属灵的疾病，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positive 的一件事情。我最近读这个宋尚杰博士这个传记哈，他重生的那一天哈，重生的那一天是1927年的 二月十号，那一天呢，他重生和被圣灵充满，就在那天发生了。然后他说呢，神给他的那一天晚上，他一直在祷告，他说给他演了七大本的属灵电影，就是说呢，这个片子哈，啪一天过去了，啪一天从他的最开始，一直演到神差遣他给他改名字叫江，所以他叫江颂，他后来改名字叫江颂。然后呢，他后来哈讲，这个都是神对他的启示。他后来讲，他说我在讲道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当我讲到的时候，我的头脑里边突然就会出现以前那些片子，啪一个片子出来了，这就是神要我讲的。他讲完了以后呢，啪一个片子又出来了，这又是神要他讲的。然后讲完了以后，啪一个片子又出来了，这又是神要他讲的。我就一直不明白哈，我就不明白，我说这你还怎么讲到这个片子出来，你是怎么讲到呢？我慢慢发现，其实这个片子实际上就是上帝在这个神仆人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在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这个伟大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在讲的时候，上帝在他头脑里面出现的那个片子，就是把会众他们属灵生命里边的那些疾病用一个片子显出来了。那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属灵的 X 光片在他的头脑里边一显出来，他就明白在他底下这些会众他们属灵生命里边的那些疾病、那些癌症、那些毒瘤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每一次宋尚杰博士讲完道理以后，底下哇，那个认罪悔改的简直是这个到了一种不能够遏制的一种光景里边。所以他的这个为什么他讲到是那么样的有属灵的能力，乃是上帝把我们生命里边那个属灵的疾病启示在他里边呢？所以他可以有一次一个女孩子来找他，要请他祷告。他看着那个女的，哇，那个眼神哈，那是非常非常，他的眼神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属灵的一种穿透力呢。他看着那个女的看了很久，跟他说：“十年前你犯了大罪，你到现在还没有悔改。”讲完这句话，那个女的嚎啕大哭。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神在他生命里边的这种启示和属灵的这个穿透力，他可以看到这个人生命里边那些最深的疾病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试探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是有同样的一个功用的，就是它照出我们属灵生命里边的那些问题所在。因为这个环境就把我们里边的那个弱点调出来了。同样，如果我们身体很弱，一个病毒来的时候，我们就被传染了。所以这个是这个试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那有一次呢，宋尚杰博士在这个南昌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哈，底下呢坐着这个所有的这个当时他们那个教区里边的教区长。那很多是中国人哈，教区长。那请他去的呢，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宣教士，叫做 William Schuber。这个人家叫他舒牧师哈。那这个舒牧师呢，就讲到他们中间有一个教区长，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熊飞，他说这个人非常非常能干。这宋博士呢，讲到的时候就讲到，他说你们中间的有些人，有可能有一天就会成为犹大，你们会成为卖主的。讲完这句就讲完到了以后呢，中午吃饭的时候，所有的这教区长呢，还有这个宣教师就跟他坐在一桌在吃饭。然后这个熊飞呢，就问这个宋博士，他说：“宋博士，你刚才讲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可能将来会成为犹大，会出卖主，我们怎么才能够避免？”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领袖，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最后呢，宋博士讲的，他说你们中间的属灵的领袖，有一天你们可能会成为犹大，会出卖主。 他是讲这个属灵的领袖啊。然后呢，这个熊飞就问他说：“宋牧师啊、这个、宋博士，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开有一天我们不会成为这样一个属灵领袖，我们不会出卖主，不会成为犹大？”这个舒牧师哈说，舒牧师说，宋尚杰博士的回答如同闪电一样。宋尚杰一转身，那个眼神哈，就然后就说：“不要做领袖。”当他讲完这句话以后，舒牧师就说：“哈，说那个熊飞，那个教区长哈，就好像被当场枪毙了，你知道，一枪就打在他的头上。”当上他头立刻就低下来，然后他说又一道像一道光一样照出所有跟他一起吃饭的那些属灵领袖。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说这个教区长熊飞他生命里边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力欲，他非常的希望在这个属灵的领域里边一直往上爬，爬到有一天他可以成为一个大主教一样，这是他生命里边最大的一个试探和属灵的疾病。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当政权被改变的时候，因为他爱的是这个，他可能就会像犹大一样卖主，他继续的在这条路上一直的往上升。所以宋尚杰博士那句话就好像一个属灵的 X 光片讲到，不要做领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边，你看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问题在这个试探环境里边我们就被显明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边，我们要常常的谦卑在主的面前，让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属灵的疾病能够来被主医治，被主改变。我相信有些东西是很深的哈，除非主光照我们，其实我们不太能够明白的，真的，其实我们不太能够明白的，因为有些东西实在是深藏不露的一些东西，那是我们生命里边很深的东西，是灵魂里边的疾病，除非主光照。否则你骨头里边的问题你怎么能知道呢？对不对？你内脏里边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你可能有点不舒服，对，你血液里边的问题，头脑里边的问题，这都不是外边的皮肤破了问题，它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 X 光来照出我们灵魂的属灵生命里边非常深的地方，在那里埋藏了一些，因为神是看得见的，在那里埋藏了一些问题所在，对吧？埋藏了一些问题所在。所以你看大卫，他里边的这些情欲的软弱和他生命里边那些诡诈，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单纯的一个人，对不对？最诚实的。所以他写的诗篇第十八篇，他说正直的人你以正直待他，对不对？说这个良善的人你以良善待他，哇，这个什么的，然后弯曲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最后他发现他是最弯曲的一个人，对不对？他跟人别人同房完了以后，人家怀孕了，怀孕了他怎么办呢？他如果是很单纯很诚实，他是不是应该当着所有的全国人民的面，当着那个赫人乌利亚的面承认他的罪，然后悔过呢？没有，对不对？他把乌利亚调回来什么意思呢？想让乌利亚去跟他太太同房，他不这个罪就遮住了吗？那神知道，神就没让乌利亚去，乌利亚就不回家，对不对？所以说大卫又生一计，他更诡诈了，他让乌利亚来跟自己吃饭，然后把乌利亚给灌醉。那个电影里边是这么演的，是大卫很会划拳，你知道吗？他一划拳，那个乌利亚就输，他就把乌利亚给灌醉了。他想一灌醉，那就应该回家了。结果乌利亚还是不回家，所以他又生了第三个计，你不回家，然后写了一封信让乌利亚带去，然后把他派到最前方把他给杀了。最后呢，杀了以后他太太哀哭完了以后，他把人太太接过来做他妻子，然后给他生了儿子了，他不是一切都解决了吗？你看，所以那个时候我听一个牧师讲，他说大卫比毛泽东厉害， 他比毛泽东还诡诈。我一听，我说这个解释也有点太过了。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把他心里边真实的东西全给照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心里边那些真实、那些败坏的东西，当神把我们照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上十字架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他选召我们做他的儿女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是败坏又败坏。弟兄姐妹，我们神光照我们的时候，这么伟大的一个圣徒大卫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你我岂不比他更是可怕吗？对不对？
所以这个以前那个有人讲这个说一点传道人讲这个远牧师的那点事儿，说他，我跟人说，我说他就是把一个，就是说那个人家这么告他了，说把一个女的抱了一会儿，然后我就跟人家穆道友说，我说这抱个算啥呀，我说我没信主，那时候在庄乐团，我看见哪个女的漂亮点，我不过去抱她一下，对不对？哎呀，我就抱人家，就哈，这死乞白咧的就抱着人家。他男朋友在旁边，我得抱着。我说我替你男朋友抱一会儿你，你需要爱，你就这样的一个人，你说这个多么败坏的一个人。今天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来读他的话，来与他认识，来成为神的儿女。你说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败坏要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认识，我们才明白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呐！真的，弟兄姐妹，我母亲也是哈，她就一直不觉得她是有罪的，可是慢慢慢慢这么多年神光照她，哎呀，她生命里边的罪，她说真的是多如牛毛啊。但是以赛亚书前面第一章还第二章写的是，他说你的罪虽像朱红，我也必定把它洗得雪白。弟兄姐妹，神定义要拯救我们，他有一天就会把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罪全部都打掉的，我们必定在他面前成为无瑕疵的圣洁无瑕疵的儿女。所以但是今天在地上的时候，这件事情是我们生命里边一定要看清楚的，就是这个试探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 X 光光片，能够把我们生命里边许许多多的问题把它照出来，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求主来改变，不断的来求主来更新，不断的求主来生命在我们里边来长大。
所以宋尚杰博士就写了一首歌叫做灵里生活。哎呀，这个、首诗啊一共是四节，你会发现啊，我们这个读圣经啊，这宋尚杰博士真的是神人。我们这读圣经读了这么多年，一直在想这个成圣之道到底是什么。人家宋尚杰博士随手写了一首这个诗歌，把成圣之道写的那简直是清楚的不行啊。你看他第一节他说呢，我们现在就是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一起升到天上，是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他第二件事情，不是自己挣扎，乃是主在我们里边一直不停的长大。哎呀，简直是讲的太好了，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那首歌啊，叫灵里生活，宋尚杰博士写的。这个四节那个写的这个成圣的生活，哎呀，讲的真是太好了。 所以我们明白这些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在这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得胜呢？就是这个得胜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长成的一个过程。就是神照出我们这个里边是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毒瘤，或者是有一个很严重的疾病，而这个东西是需要上帝来把它，这个毒瘤把它挖掉。所以宋方杰博士讲，他说第一天我讲重生，讲悔改，就是把这个毒瘤给它挖掉；第二天讲重生，就是把这个所有的烂肉给它全去掉；第三天讲圣灵充满，他把这个东西全部给挖掉，然后主的生命慢慢慢慢的长大，我们就在这个方面就不会受试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王从来没有在打仗这件事情上受过试探，他从来没有说哦，面对强敌他吓得浑身直抖，然后就跑回皇宫里面，他从来没有这事。这个事不是他的生命里边的弱点，这个是他生命里边非常强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面对歌利亚，他的那个打仗的这个恩高，从来他就没输过一场仗，一场仗都没输过。但是他的问题在什么呢？他的问题是在另一个方面，只要一出现美女他就跌倒，就变成这样。所以神要在这个地方一直不断的把他的毒瘤给他挖掉，让他的生命开始慢慢慢的在这个地方长成基督的身量，长成基督的生命，与主同死同葬同埋同复活，同一同升到天上，然后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不断的长大。我们要在这个方面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求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软弱的地方来做工。那这个是我们生命里边需要被对付的，哈，要得胜的。那你看，仔细看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被试探的这个三个方面，哈，我觉得基本上他是在讲到一个比较 common 的东西，就是我们神的儿女都会犯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这个禁食四十天，他很饿的时候，那个魔鬼撒旦就来，就是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也就是说，神的儿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方面，我们常常会受试探。那第二个方面，撒旦把他带到殿顶上，让他跳下来，这是上帝没有吩咐。第二个，我们常常受试探的，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生命里边仍然是自己做王的，所以你要想去哪就去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从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退下来，然后我们生命里边让基督来做王，我们每一步都是跟随他，所以就不存在的试探主。当你自己做王的时候，你让神来帮助你自己的计划，这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试探主。你自己要走你的路，你让上帝来帮助你，你就是在试探主。你自己想成为亿万富翁，你让上帝来帮助你，你就是在试探主。你自己走你自己的路，让上帝来帮助你，你就是在试探主。你并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退下来，让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单单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这件事情是我们神的儿女常常会犯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的要从生命的宝座上退下来。我们做什么，我们去哪里，我们服侍什么，我们说什么，都是完完全全降服在他的面前。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全然的做宝座。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生命里边每一个人都藏了许许多多属灵的偶像。我们拜金，我们拜银，我们拜成功，我们拜名声，我们拜这个成功神学，我们拜能力，我们拜任何的东西，我们爱 很多我们爱家庭，我们爱孩子，我们爱妻子，我们爱丈夫，我们爱工作，我们爱这个爱那个，超越对主的爱。所以第三个也是神的儿女常常会在这个方面非常 common 的，我们会被试探的。这三个事情都是和我们被试探。所以主说什么？主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你想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么多的偶像，那神要打掉是需要多少的时间？而且打掉以后还会产生新的偶像。所以我们生命里边包括传道人都会常常产生偶像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很容易 common 被试探的东西。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得胜哈。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下边我再为大家读一下哈。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提醒我们哈，就是我们都是一群坐在黑暗里的人，除非神来光照我们，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命、我们很多属灵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真正看透的。弟兄姐妹，你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从小到大这个形成了这么多的知识，这么多的价值观，都是以这个世界为导向，以成功为导向，以这个成名、成家、财富为导向，以顺利为导向。所有的这些价值观，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如果没有蒙上帝的光照，我们基本上看不清楚，我们基本上也搞不明白，我们基本上也没有办法改变的。你看这个宋博士的这个父亲哈，他一共生了十个孩子，然后呢他的大女儿过世了以后呢，遗留下来两个女儿呢，也就是他的这个等于是外孙女，有一度也被接到家里边。所以你看宋尚杰博士的父亲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一生都在为金钱的事情担忧。你看这就是第一个试探，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当宋博士回来的时候呢，这个他爸爸很高兴，然后就开了一个家庭的祷告会，几个弟弟好弹琴吹箫啊，这个唱完赞美诗了以后呢，这个宋博士宋博士的爸爸哈，宋学莲牧师就跟宋博士讲，他说我已经老了，我希望你呢成为一个教师，好为这个家里边呢担起这个经济的责任。这因为宋尚杰后来写了，他说我如果做一个教授，在什么北大啊什么做一个教授，一个月至少可以得500到600块钱。然后呢这个宋尚杰博士呢，因为他那段时间不是进疯人院了吗，然后那个神学院的院长给他们家写信说你儿子疯了，被我们送到疯人院去了。然后呢宋博士就看着他爸爸哈，跟他爸爸说，我已经死了，现在回来的不再是我。他爸爸看着他说，你是不是真的疯了，说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回来了吗？怎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呢？你回来的不再是你，那是鬼吗？然后他几个弟弟就嚎啕大哭，你知道？说哎呀，人家说你疯了，现在真是疯了。你看这情况就变成这样了。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 宋尚杰博士在神一次一次的光照里边，他已经完完全全的与这个世界的黑暗不在一块了，他完全活在一个神的启示里边。他在船上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个梦，那这个就是神的光照，神的启示。他这个梦是什么呢？他梦见他自己穿着博士的袍子，戴着博士的帽子，躺在棺材里边。你看这个梦哈，大家，你如果做这么一个梦，你，然后呢，神跟他说：“就世界而论，你已经死了；就你而论，世界已经死了。”所以呢，他回到家了以后，他父亲跟他讲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已经死了，现在回来的不再是我。”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哈，就是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需要神的光照，你才可能活在一个属灵的真相里边。否则的话，你是活在这个世界的真实里边，而这个世界的真实实际上是一个假象。这个是我们一直需要去明白的一件事情，除非你在这个光照里边，你看到这个世界它所追求的。所以为什么宋尚杰博士讲道的时候老是讲一篇信息叫做打开棺材。那这篇信息他说是神亲自启示给他的，为什么呢？他说中国人就是一直在追求升官发财，你们所追求的升官发财就是棺材，毫无永恒的价值。所以他每一次都带着一个棺材，甚至有一次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他在舞台上摆了一口棺材，所有进来的人那个墓一打开全部吓得脸色发白。那个时候的人，中国人很迷信的，你知道，说这个太不吉利了，吓得腿发抖。然后宋尚杰把那个棺材盖一打开，哇，里边的罪全给弄出来，哈，一张纸拿出来了，嫉妒，哗，又一张纸拿出来了，贪婪，哈，这样的，哇，那个一打开棺材，所有的人都跑到前面悔改，说里边全是棺材，你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的这个光照，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属灵的真实里边。那属灵的真实是什么呢？属灵的真实就是神在永恒里边看到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升官发财，都是犯罪作恶，都是直奔灭亡。而他所看的就是一个人完全的光中看到，就是一个人悔改重生得救得胜，全然为主而活，在这个地上好像一切对他都是死去了，他全然的向着天而活。这个是一个真正活在光中明白的一个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的启示，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明白的。我们永远不会明白。我听一个牧师讲哈，这个江牧师讲，他说呢，他们那个教会呢有一个医生的太太哈，信主了，但是呢，他说呢，这个医生呢赚很多钱，那这个太太呢就非常的喜欢玉，哎呦，因为有钱嘛，就是常常买玉。他说这个玉啊特别内行，有一天呢50多岁的时候，下楼梯还是不是什么。摔了，用手一扶，手的骨头就折断了，跑到医院去开刀，打麻醉药的那个医生呢给他多打了一点，他那个心脏不太好，结果就过去了，他的灵魂就离开身体就去了天堂了。然后到了天堂了以后呢，一看就说，哎呦，这是什么地方？他说后边一个天使哈，用标准的这个北京话讲，这是天堂。我都不知道天使是讲北京话的，这是天堂。哇，这个太太高兴快说，我竟然来到天堂了，我特别高兴。然后那个天使说，你要好好的赞美。然后那个太太就开始赞美，然后他就使劲的想往这个天堂里边跑。那个天使跟他说，你的时间还没到，手一挥他就下去了。下去了以后呢，他又那个灵魂又进到他这个开刀的这个身体里边。结果那个 那个护士正在打他的脸呢，你知道，打着特别疼，啪啪啪打他的脸。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开刀就过去了。然后呢，他说他就听到那个天堂里边唱那个歌，他就跟着一起唱。然后那护士说：“哎，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你看，他正在唱他们基督教的歌。”他说：“这个太太醒过来了以后啊，他深深的记住了那个上帝对他的启示。他说，从那个以后，他又多活了20年。他说，每一天他的人生就是为了去到达那个地方而活。那个人哈，他说那个天那个。”神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乡是那么样的美丽，他说地上所有的东西再也不会吸引他了。他每一天就是要把自己装扮得好，然后有一天可以去到那一个永远永恒存在永恒荣耀的地方。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光照。我们如果没有蒙这个光照，弟兄姐妹，我们是不会脱离这些东西的，脱离不了。除非我们蒙这个光照了，你会发现整个你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标、生命的层次，这就是宋尚杰博士讲的，我已经死了，现在回来的不再是我。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就过来说了，说啊，孩子啊，你为什么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呢？你爸爸希望你回来了以后，你是博士，能够赚很多的钱，能够光宗耀祖。你看，这是他妈妈讲的，这都是传道人的。他爸爸是很有名的牧师，传道人，全家是这样的一个没有蒙光的。但是宋尚杰博士是蒙了光照的，所以他整个的心已经完完全全活在另外一个层次里边。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需要得胜的。神不仅光照我们的罪，光照我们 X 光片，我们生命的软弱，神还光照我们的价值观，光照我们人生的目标，光照我们的梦想，光照我们人生真正的热情在何处。那这个是需要神光照的。那最后一个方面哈，最后一个方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18节哈，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病症、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来跟着他。那第三方面呢？我觉得神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当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弱点被光照，当我们的生命的层次被提升，我们来到了一个想要服侍主的一个光景里边的时候，这个地方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也就是约翰福音里边写，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跟从我才是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也要尊重他。”我们必到他那里去。这地方就讲的就是说，服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跟从他。主带我们，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我们去哪里就去哪里，让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你会发现跟从他就会带来上帝的同在。实际上服侍最重要的就是不断的看到上帝在做伟大的工作，上帝医治人，上帝让人悔改，上帝建造他的教会，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上帝让人悔改，上帝让人认罪，上帝光照人，上帝改变人，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这段经文哈，你如果仔细看的话，真的是有好多对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个伟大的这个帮助在里边。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在这些方面努力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命的光景会不一样的，好不好？我们唱一下那个《活祭》那首歌，然后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祷告，好不好？
好，我们大家起立哈，我们一起来唱那首《活祭》那首歌哈。好，我们先闭目哈，我们为好不好？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祷告，好吧？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求你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来复兴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